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二章一到十七节。你读完之后可能会说，路德将要遇到一个好男人。你要这样来看路德记的话，有点世俗，将很神圣的书卷变得极为的肤浅。路德记是在救赎史中独特的一卷书，它在以制定的亲属这个神学的观念向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得不说，二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浇灌在路德和拿俄米的身上。谈到恩典，每一个基督徒都不陌生，我们每一天都讲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会说，过去一年没有一件事在上帝的恩典之外。有些词汇我们经常使用，不意味着我们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恩典就是其中之一。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恩典是白白的，是上帝白白的赐予。上帝没有义务对我们施恩，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因罪的缘故必定是要背负于刑罚。谈到恩典，一定是礼物，与我们无关，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出于他自我的决定。对于这个定义来讲，基督徒都不陌生，特别在改革宗教会，对恩典的强调是很多的，而且讲解是很细致的，几乎没有人不懂得恩典的这个定义。但是对于恩典的丰盛，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是陌生的，不单是对我们，就连对伟大的神学家而讲，恩典都是陌生的，因为恩典的丰盛超过人的认识，保罗称之为测不透的丰富。神的恩典到底有多丰富，连保罗都称为测不透的，或者丰盛的，其他使徒称之为诸般的恩典。所以恩典这个教义的定义是很简单的，但是对恩典的理解，每一个人都极其的陌生。我想你读新约书信可以看到，使徒们用一些特别的字眼来表达恩典，比如丰盛的恩典，或者诸般的恩典，或者使用恩上加恩，或者使用说测不透，就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它足够丰盛，丰盛到一定地步，人的语言都显得苍白和无力。当你去唱一些圣诗的时候，这些圣诗也给你一些感受，他们笔下的诗句也充满了很多词汇，比如说奇妙的恩典，还有约翰纽顿所写的奇异恩典。为什么有这些字眼？因为恩典足够丰富，足够令人惊奇，人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典的丰富用他的言辞或者用诗歌完全的去颂赞出来，太过丰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物令我们感到新奇，比如大自然有很多的奇景，科学界里面有很多奇事，或者一些工艺品它的雕刻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叹。上帝的恩典也能够像那些奇事奇景一样令我们惊叹，甚至要超过那一切。就算我们的言辞足够的华丽，足够的优美，也不能够充分来表达上帝的恩典。因此保罗后来就说，说不尽的恩赐，没有穷尽，没有边界可以限制，这个恩典是人所无法所想象和理解的。但是恩典的确有具体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罪人蒙恩，罪恶得赦，与上帝和好，进入永恒，拥有那个永恒的产业。当你去深入研究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记有对恩典的诠释，特别是波阿斯的形象。当你读完路德，你会想，如果我的配偶能够像波阿斯一样多好，不仅有钱，而且还很敬虔，而且对我还很好。如果这样理解路德记的话， 就是把路德记从神圣的地位带入一个世俗的地位当中去考量它，这样让路德记从珍珠变成了一个废药。那么路德记中波阿斯的形象指向谁？是指向更大的波阿斯，耶稣基督。波阿斯向路德所施予一切的恩典，是更大的波阿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救赎向罪人所施恩典的一个缩影。因此呢，你从第二章开始，你会看到神以他的恩典在路德的生命当中工作，而且透过一个人，就是波阿斯，深刻的诠释了恩典的丰盛，深刻的诠释了恩典如何使一个人从绝望，从一无所有到他拥有所有。因此波阿斯的出现犹如晨光，并非因为他帅气多金，而是因为波阿斯他足够的敬虔。我们要知道，在实施统治时期，每一个人都是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按自己的头脑来判断对的、好的，他认为对他有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偏行己路，几乎每一个人都自我为中心，他们心中没有神，连士师也不例外。所以从士师到百姓几乎都是一个状态，每一个人按自己眼中所看到的，按自己所感受的，按自己所理解的来判断那个事物的对与错，然后进行选择。而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波阿斯的出现犹如晨光，因为他足够敬畏神，因为他遵行律法，因为他守约，因为他善待人，因为他很慷慨，因为他牺牲自己的利益，尽到近亲的责任。因此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看不见波阿斯的瑕疵，你看到都是他的完美，好像无有瑕疵。我们也特别强调波阿斯不是无罪，但是路德记将波阿斯美好的一面全部展现给我们。他的口中充满话语，他的眼中关注卑微的人，他的心中极为良善，他极力遵行律法，他也保护弱小的寡妇，甚至他超越律法的要求来善待被上帝咒诅外邦的女子路德。他虽然不是那个最近的近亲，但他却尽了至近亲属的责任，牺牲了自己的爱情选择的权利，牺牲选择婚姻的权利，去选择了那个寡妇路德，尽到了那个近亲当尽的责任。所以他的出现不得不使我们去关注他，因为他对上帝足够的敬畏，他对人有足够的爱，超越了律法的要求。因此波阿斯所展现的形象是极其的完美，他对路德施予一切的恩典，证明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我们今天认为如何爱上帝，就应该像波阿斯一样，他对人的慷慨，对人的关注，对弱小的保护，就证明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神学家爱德华兹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推论，他说如果我们最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最终会将自己的家庭的好处置于别人的家庭利益之上，如果我们最爱是自己的民族，那么我们就会为自己民族的利益无视其他民族的利益，如果我们最爱的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舒适和快乐，那么我们就会将自我的服务置于别人的需要之上，只有当我们最爱的是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爱并服侍所有的人、家庭、阶级和种族。因此你在波阿斯身上可以看到 律法精神的诠释。他爱上帝，他也爱人如己。他对路德所施予一切的恩典可谓是恩上加恩，而这个恩上加恩是在路是在约翰福音来形容耶稣基督所带给的恩典比旧约更宏大，比旧约更丰富，比旧约更加的超越。而波阿斯对路德所施的恩典绝对是丰富的、多次的，而且慷慨的赐予路德。这所有的一幕一幕都在构画福音的言语，在构画福音的图像，也画出了福音的轮廓。我今天不是嫌自己的配偶不好吗？我们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好。其实你已经错了，你应该希望你的配偶更敬畏上帝。只有更敬畏上帝的时候，你的配偶才会去爱人。我们总是希望配偶变得更好，我们用很多技巧去改变配偶，又或者用一些强硬的手段来训练配偶，但是却没有让配偶去敬畏上帝。只有敬畏上帝的时候，才能像波阿斯一样成为一个好男人。只有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心中才能充满连续，充满顾虚，充满对弱小女人的呵护，充满牺牲。人不敬畏上帝是不可能有爱人的心的。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教会的会友，我们应该是敬畏上帝的，应该是守约的，应该是爱人的。这个爱人指谁？就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人。大家在成为会友的时候，在章程上特别记得，当你成为教会的会友，意味着你不仅要出席主日礼拜、圣餐和团契的生活，也包含你的奉献。还有重要的一点常别忽视，就是要委身本教会的其他成员彼此的接纳、相爱、建造和服侍。但这一点常常被忘记。如果不是会友，可能很难委身一个群体。当你成为一个会友之后，你应该学会接纳其他的成员，而且要学会去爱他、去建造他和服侍他。可是可悲的是，有些弟兄姐妹，他成为教会的会友，他并没有尽到这义务和责任，他的嘴里面充满了对其他会友的拆毁，对其他会友的控告，或者对其他会友的藐视和不真实的猜忌。这个不是建造和接纳相爱，这个是拆毁毁掉那一个会友，其实在毁坏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你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就没有对人爱的心、慷慨的心，是没有的。你只能是一个拆毁者。你说我不毁灭他，我也不毁谤他，我也不去用其他的方式去猜疑他，但你不爱那个人保持中立的时候，你同样是在拆毁，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拆毁，不是一个积极的拆毁。因此在失世纪那个时代，没有人彼此相爱，他们几乎都是互相的进行攻击，支派之间互相的攻击，根本不敬畏上帝嘛，他们就不守约。所以弟兄姐妹，你成为会友，你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敬畏神，爱人如己。我们东边在吴阿姨查经，我发现吴阿姨已经那么大的年龄，每一次查经都会买好几样水果，把水果全部都摆好，而且每一次去了给每一个弟兄都给倒水，主动去倒水。这个服侍做得很好，而且极大的慷慨，拿出自己的金钱、时间，用自己看似非常老迈的身体去做了一个年轻人当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一种慷慨爱人如己的勾画了福音的画面。所以波阿斯好像晨光，犹如正午的太阳，是因为他足够的敬畏上帝，所以他表现一切足够的慷慨、足够的怜悯， 他把路德带进了这个圣徒群体当中，超越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再对人慷慨热情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已经背了上帝的约，所以对人极具性的冷漠。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单单的去如何去效法波阿斯，我是说波阿斯他如此的敬虔在士师时代是少有的。到第二节我们看到摩押女的路德对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背后去拾取麦穗。我们要知道路德为什么去拾取麦穗，他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我们也讲过律法中是有恩典的，以色列有收成的时候，他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庄稼大麦打成一捆一捆的，但有一些会在麦田当中遗留，神说你们不能够去拾取，要留给需要的人。而路德就晓得这个律法，所以他说要到麦田当中去拾取麦穗。今天没有一个人当你发了工资会把工资的拿出一部分扔到地上然后让需要的人去拾取。你到超市去买水果，你不会拿一个水果扔到地下让别人去拿去，因为有人会有需要的，人家会说你这个人真的是有病啊，你的钱你不要吗？但是在那个时代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敬虔的人会把那些麦穗打捆，遗留的他们绝对不去捡，甚至会留下一角留给穷人，他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需要的人也遵行上帝的律法，到麦田当中拾取余留的或者那一角里的麦穗，成为他生活的所需。我们看着路德他是有信心的，他也遵行上帝的话语，他想依赖神的恩典存活，他的麦田当中拾取麦穗，他就到了一块田地，那个田地他不知道是谁的，不过上帝的恩典总是引导让路德进到波阿斯的田地当中，然后波阿斯也是在那一天在他的田地当中去视察，看看收成，来查看他的仆人，结果就与路德相遇了。这个相遇绝对不是偶然性的，是上帝的引导，上帝把这两个人带到一起，上帝让两个人参与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上帝让两个人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有份，并且可以带来那个女人后裔进程的推进，谁都想不到，但是上帝的恩典并没有进行中断。因此波阿斯在田里视察的时候就问监管收割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你看波阿斯他没有问他是谁，而是问他是哪家的，就是哪个支派的，哪族的，是谁家的媳妇，谁负责供养他，谁负责保护他，谁对他进行负责。这个问题的范围可能是很广，因为波阿斯想知道他到底属于谁，他也关心这个拾取麦穗的女子。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的问候跟另一个的询问是极为相似的。在创世纪亚当犯罪之后，神开始了一个呼唤的模式，就是亚当你在哪里，神的恩典对罪人的召唤。在这里波阿斯就问这是谁家的女子，她属于谁，她归属谁，谁负责她，谁养育她，这种关注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也不得不说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极其的关注罪人，可能罪人并没有关注过基督，但基督总是关注罪人。我想到路加福音有一个税吏叫撒该，因为身材矮小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挤到人群当中去看耶稣， 他的身份也使众人去排挤他，他就爬到桑树上面。但是耶稣说，撒该，快从树上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耶稣就对罪人有极大的关注度，他能够呼唤那个人的名字，他也能够让那个人从罪的地位当中回到义人的地位里面。耶稣对罪人的认识要超过我们，因此波阿斯对他监管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我们不得不说，对于路德这个外邦人而言，这是一个恩典的询问。律法要求摩押人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这一个问候带有恩典的味道，极具既有温暖人。连路德都想不到有人在询问他，在了解他，想知道他是谁家的女子。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恩典的呼唤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不仅在我们未归信的时候呼唤我们以致我们得救，他也到现在为止，他恩典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当上帝的道每一次临到你的时候，都是上帝对你的呼唤。当每一次主日在你心中运行，把你带到教会来的时候，都是上帝的恩典在对我们的呼唤，希望我们能够醒悟，他始终都在关注我们，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上帝也会透过教会里的人对你关心，那也是上帝对你恩典的呼唤。上帝总想把我们带到恩典的田地当中，享受他丰盛的供养，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上帝的呼唤在生命当中频繁多次的出现。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减少，从来没有停止，只是不过人从来没有在生活当中感受过上帝的恩典对自己的呼唤。路德在此刻是一个外人，他都不敢想象有人会让他去拾起麦穗，他更不敢想有人会问他是哪家的女子，因为他是一个异族的，是被咒诅的一个摩押的女子。但是波阿斯的这个呼唤极具既有恩典，我们的主基督也同样对我们这些软弱弃他而不顾的人，他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每一次主日，每一次正当，每一次话语进到你的耳中，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唤，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收割的仆人就回答说，是那摩押的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我们看到路德没有办法摆脱她是摩押女子的这个外在的身份，可能当时那个伯利恒都知道路德是摩押的女子，总是把她和摩押人连在一起。她虽然住在伯利恒，虽然是拿俄米家的儿媳妇，但是她的身份始终没有摆脱，这个标签始终在她身上，她根本甩不掉。无论到哪里，以色列人都会说这是摩押的女子路德。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路德已经转向上帝，他已经悔改，他已经归正，他已经做了一个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超乎了许多圣徒，甚至比亚伯拉罕更超越，他已经属于上帝。但是他的这个摩押女子的身份是无法摆脱的，他的新的身份已经产生了，他是圣约的子民。但是以色列这个群体并没有把他完全视为上帝的子民，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抛弃了一切，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文化全部都抛弃了。他属于上帝，但是以色列人称呼他的时候依然被称为摩押的女子。称他为摩押的女子 是把他视为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但是从信仰告白来讲，路德已经是属于上帝，已经是上帝圣约的子民。虽然收割的人会说他是摩押女子，但是神早已认定路德是在恩典之中，是圣约的子民，因为他的告白已经显明他信靠神，他的告白已经显明他属于神，他是上帝的百姓。后面又说，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住了一会，常在这里。第七节是表示路德在殷勤的工作拾取麦穗，而这个工作是与律法相关的。路德决心按照律法的要求拾取麦穗，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解决他和婆婆的需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只相信上帝会施恩的，却不在上帝的恩典中尽责任，只相信上帝的恩典不被中断，但却没有在上帝的恩典中担负自己的义务。这个是非常令我们感到抓狂的一件事。律法规定说，孤儿寡妇可以到麦田里拾取麦穗，就可以领受神透过庄稼的主人所施予的恩典。你看路德就使用这个规定，而且在这个规定之下殷勤的工作，除了短暂的歇息之外，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和放弃。七节有一句话说，除了在屋里住了一会儿，这个在翻译上是很难翻译和解释的，不过它应该是一个描述而已。你足以看到路德多么倚靠上帝的恩典，殷勤地去拾取麦穗，来满足他和婆婆的需求。上帝会施恩跟倚靠上帝的恩典是两件事情。基督徒常常会失去平衡，很多父母都相信孩子在上帝的约中，但是父母并没有尽这个责任，没有倚靠这个应许教导孩子，这个叫失去了平衡，对吧？每个父母都讲我的孩子在上帝的约里面，但是做父亲的在孩子身上没有权柄，做母亲的也没有尽所有的能力训练孩子的敬虔。你的所谓的倚靠是一个纸上谈兵，是空洞的，上帝的恩典不会如此丰富的临到你和你的孩子的。你说我知道上帝会施恩的，然后我就在工作岗位上混吃等死，是一定让我富足起来的。你是谎言，你和魔鬼站在一个立场当中。上帝绝对不会告诉你我要施恩给你，然后让你从那里坐以待毙的等待着上帝施恩，不是的。而是上帝施恩是应许，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他的恩典，倚靠他进行努力的工作。上帝在工作当中对我们进行施恩的，它是一个平衡的，是平衡的。很多父母说我把孩子带到教会就可以了，然后上帝会改变我的孩子的，谁告诉你的？绝对不是上帝，是魔鬼告诉你的，是魔鬼让你错解上帝的话，是魔鬼让你在相信上帝应许和倚靠上帝应许当中失去平衡，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看路德他懂得律法，他没有说好吧，那我就等待着有麦穗在我家里从天而降，有人送麦穗给我，然后有这个党员到我家里视察给我送来大米和油。没有，他要抓住那个律法的规定，倚靠上帝的恩典，到田地里面弯下腰来把麦穗拾起来， 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叫倚靠上帝的恩典，这个进到上帝恩典的丰富里面去。我们在改革宗教会就认为，只要我在对的教会里面，就一定生命会成长。谁告诉你的？是魔鬼告诉你的。就算你在一间信仰比较纯正的教会，你不弯下腰来在这个教会中拾取话语的麦穗，你根本不会成长的，成长不了。浪子的比喻不是这样吗？浪子离开父亲是贫穷，他想到说我要回到父亲那里，我在我父亲那里做一个故宫都比现在要好。如果他只想一想而已，他不回去的话，都是黄粱美梦，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只是想象。你看浪子不仅想到父亲的好，想到父亲家里的丰盛，想到父亲的故宫都比他现在要好，他就迈开脚回到他父亲的那里，进到这个家里面享受父亲对他丰盛的供养。父亲给他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恢复了一切，为他宰杀牛犊庆祝他的归回，他恢复了所有。因此各位，你在对的教会当中，你认为在对的教会就一定会得救，在对的教会我一定会丰盛，你是自欺欺人，欺哄自己，因为你没有在对的教会当中拾取教会一切的麦穗，没有拾起来。路德如果在家里等待的那个律法规定的应验，他不可能得到饱足，他和他婆婆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被饿死。但是他相信神的恩典，他也抓住那个律法恩典的条例，到那个田地里面拾取工作，得到了大的饱足。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在对的教会就会蒙恩的，你不可能在对的教会就一定有改变的。路德他有一句话，他说讲道是恩典的工具，谁要透过讲道向我们施恩，谁要透过讲道向我们展示他一切的丰富，你只等待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想尽办法进到话语里面。你的头脑努力的存记话语，你内心要感受话语的丰富，你还能领受上帝的恩典。我小的时候经常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孩子很懒，什么都需要爸爸妈妈去服侍他，然后给他做饭，给他穿衣。后来有一天爸爸妈妈需要出门，爸爸妈妈说孩子，爸妈要出远门了，但是带不了孩子怎么办呢？需要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想个办法，给孩子烙了个很大的饼，这个饼套到脖子上，然后让孩子每天可以有饼吃。结果出行回来之后发现孩子饿死了啊！但是这不是个真的哈，可能以前我的父母讲给我就啊，为什么饿死了？这个孩子只把嘴前的饼吃完了，他就懒得把饼转一转。圣经总是有平衡的美，为什么现在才笑啊？现在是刚想明白是吧？圣经的平衡之美总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相信上帝吗？我们要倚靠他。是不是有应许吗？是的，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尽一切的责任，你要保持这个平衡的美，你才能变得丰盛和饱足的，要不然你只能在贫穷当中。所以上帝希望他的百姓不仅仅相信他，还要倚靠他， 依靠他一切的应许，走到那个福音的田地当中，去了解福音带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了解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怜悯、基督的良善，怜悯基督带给我们的身份，知道基督带给我们的产业何等的丰盛，需要去了解的。了解的，不了解的人是什么呢？是贫瘠的基督徒。好多人坐飞机赶上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他认为午餐是花钱的，晚餐发钱的，花钱的，看到别人吃的很香，自己说啊，我要付钱就不吃了，啊，后来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去问，那是免费的。我们必须弯下腰来，在田地当中拾取，才能生命变得丰盛，不是吗？只是坐那里等待没用的。所以各位，新的一年你不是说让孩子敬畏上帝吗？你不要只是说神一定会改变我的孩子的，神一定会改变我的配偶的，然后神一定会让我的工作有起色，我的收入会增加的。你要问一问，你倚靠上帝恩典和应许的时候，你有没有殷勤的教育孩子？你有没有殷勤的去工作？你有没有让自己工作的头脑与这个时代的发展并行，并且还保留了基督教的伦理精神？没有的话，你一切的喊口号是没用的，没有用的啊！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呀？因为一代比一代差嘛。不再去劳动，相信财富挥之不尽，最后早晚穷死，被饿死。在福音里也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再软弱都不至于被丢弃，是事实。这救恩的应许是不变的，但是你在这个应许当中，会像一个乞丐一样，每一天在贫穷当中度过，在饥荒中度过，在绝望里面度过，那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应该是有生命，而且是丰盛的。丰盛的啊，我们今天说亚健康的多呀，大家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要去看中医啊？中医把脉就告诉你说这不好那不好，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人，属灵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亚健康的，都像乞丐一样的活着啊！除了礼拜天像样之外，其他都不像样，可以丰盛生命，结果很贫瘠，像乞丐一样在自己家里度过，像没有父亲管的人一样浑浑噩噩的生活，像很贫穷的人一样在地上乞讨，因为没有进到田地里面拾取麦穗，没有在丰盛当中让自己在里面置身于此，然后得到足够的饱足。所以第二章啊，不仅仅是恩典的丰盛，还是倚靠恩典的人在倚靠的时候得到了足够的丰盛，足够的丰盛。你环顾一下你今天基督徒的很多身边基督徒的朋友啊，虽然信上帝，生命很贫瘠，生命贫瘠嘛，所以就会用各种娱乐来填充自己，生命贫瘠嘛，就会拿着游戏填充自己，生命贫瘠嘛，才不断的追求那个享乐，实际上对于福音一点追求都没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孩子根本不像样，为什么？他们都口口声声说倚靠上帝，就根本不倚靠上帝，因为从来没有带着话语要求做父亲训练自己的孩子，相信孩子是罪人，他需要被话语的训练和要求，根本不相信。所以我们必须要摆脱这个贫穷的状态，就是倚靠神进到恩典的田地，弯下腰来殷勤的拾取。你在城市长大，你没有拾过麦穗啊。如果在农村长大，过去收割麦穗不是用镰和收割机，是用镰刀把麦穗 割下来摆成一排一排的，再把麦穗，然后用那个用麻绳做的那个绳子捆起来，一捆一捆放到车上拉回去，然后再回到地里面扎上那个一个用编织袋做的一个兜兜，在前面一个兜兜，然后把麦穗拾到一根一根捡起来拾，里面腰很痛，但是还要去拾。虽然麦穗并不多，但是那个种地的人不十分的爱惜麦穗，每一个麦穗都不会落下。他拾完之后，他就很欣慰，告诉自己的丈夫孩子说，你看拾了一中午，拾了一大兜的麦穗，他很兴奋的分享。为什么？他付出了劳动。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告别贫穷，就弯下腰来进到福音的田地当中，在教会里面拾取一切福音的麦穗，要不你只能贫穷贫穷的度过，像乞丐一样在世界里面找各种的垃圾充饥，你里面根本没有话语。第九节，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这是恩典的话语，他要告诉路德，你来对的地方，你就在我田地里拾取麦穗，我绝对不会驱赶你，绝对不会欺负你，你在我的田地里面可以拾到满满的麦穗回家。这是确据，这是安慰，这是给一个陌生人最大的安慰和喜乐。我们很多时候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在一个城市生活，当一个城市的这个原住民告诉你说你在一个城市有事找我，哇，你心里很高兴很喜乐啊，为什么？你认为我有了保障，有了保障。波阿斯的话语充满了恩典，为什么会这么说呀？后面又说，我的仆人在这块田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里喝仆人打的水。你说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要把这句话放到士师记的背景之下。路德记发生在士师时期，这个宽广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句话。士师时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妇女很容易受到性侵，我们在士师记已经看到了那个混乱的场面，而波阿斯讲出这些话是要保护路德，不仅让他拾取麦穗，还保护他的人身，他的贞洁，还告诉他的仆人不要欺负这个女人，不要欺负这个女人，保护她，保护她，因为士师时代的人道德急剧的败坏，他命令他的仆人，那些男仆人们，不要欺负，不要加害，还要提供他水。过去喝水不像今天，可以点外卖，可以买一提水放到车里，过去要打水，需要到几个村或者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水源，然后才能找到他需要的水。如果你去打水的话，大中午太热，而且来回的路程会让你失去拾取麦穗的机会。你看波阿斯说出动人的保护的言辞，他保护这个陌生人，显出保护的恩典，真的是恩上加恩， 一个恩典大过一个恩典，一个恩典超越一个恩典。波阿斯对路德的恩典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其实我们的主也同样保护我们，同样保护我们。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平静海里的风和浪，斥责魔鬼，医治疾病，告诉他的门徒要防备异端，防备那些假先知，这些都是这些百姓的保护。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不要离开他的话语，还告诉他的门徒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这些应许都是对门徒加倍的保护。耶稣还邀请门徒，你们若渴了饿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有水，生命的水，有粮，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你知道耶稣对他的百姓最大的保护是什么吗？就是他升天赐下圣灵。还有一个更大的保护是什么吗？就是他在地上设立教会，让他的百姓在每一周犯罪之后可以得到医治和缠裹，让他的百姓每一周被世界所干扰吞噬之后可以得到治疗。教会像医院一样，每一周都保护耶稣基督的百姓。耶稣的保护比波阿斯更大更超越。所以各位到教会，你每一周感受到耶稣在保护你吗？借着话语让你归正，借着话语使你悔改，借着话语使你心得安慰，借着话语使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使你知罪，使你能够在罪当中醒悟。每一次都是耶稣的保护足够多，是要超过这个波阿斯的。第十节，波阿斯对路德施予的恩典带来了路德的回应。路德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德讲这句话不是站着讲的，是伏伏在地叩拜。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出去十几麦穗时都不敢想象别人会怎么对待他，嘲笑他，驱赶他。结果他到了波阿斯田地里，波阿斯给他恩典是恩上加恩，他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在上帝律法的要求之下是被咒诅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结果波阿斯给他的一切的回应是个恩典超过他的想象，所以他伏伏在地叩拜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呢？恩典最终使人产生谦卑，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现有的地位。我们越是了解神的恩典，越能够看清自己的本相。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找一下加尔文死后的遗言在讲什么，你可以找一下四顾真死后的遗言，你可以找一下中马田死后的遗言。他们没有人以为自己是完全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无用的，是可怜的，如蛆如虫。他们都认为完全靠上帝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给我们最终带来的是谦卑，绝对的谦卑，看见自己的真实，看见自己的丑陋，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你看路德在这个恩典之下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能蒙你的恩呢？恩典是白白的。你不要认为波阿斯看上路德了，他没有这个想法。你的脑袋里面充满的都是情情爱爱，圣经表达是圣洁的爱，但是你的头脑充满的是情欲的爱。波阿斯不是看上路德，因为波阿斯极为敬虔，遵行上帝的律法，
并且超出了律法，叫恩上加恩。巴斯路德所施的恩典大过了律法的要求，律法只是说让孤儿寡妇去拾取，这个孤儿寡妇只包含以色列人，不包含摩押人。但是波阿斯知道他是摩押的女子，让他进来拾取麦穗，告诉仆人不要欺负他，然后让他可以在自己打水喝。后来你看到波阿斯说和我们一起来吃饭，一起吃饭，还让他的仆人从捆好的这个麦捆当中拿出一些麦穗来丢给路德，让路德去拾取，多么大的恩典。约翰福音那里说恩上加恩，恩上加恩不是说一个恩典比一个恩典更多，那个背景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恩典大过旧约，耶稣的恩典超过旧约，比摩西的律法更伟大更丰盛。波阿斯在这里对路德所施的恩典多么像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大到一定程度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想象。所以路德就以那个匍匐在地的姿势来进行告白，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所以当神的恩典每一次临到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是冷漠，还是充满了感激？我们在世界待久了，在摩押地待久了，我们充满了摩押地的思维，充满了摩押地的这个生活的塑造，就没有办法理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大。当你每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神的恩典为什么总是这样临到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卑微的人，除了犯罪之外我没有什么优质的可以拿出台面来，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呼召，总是认定我，总是向我保障，总是邀请我。我身为一个罪人，我应该怎么来回应我的主？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经济而感到忧伤，会为自己的孩子的生病学业而感到深深的绝望，但是从来没有因为对恩典感到冷漠而在神面前感到忧伤。我怎么如此不知道回应上帝的恩典呢？所以你想想，你经常不是领受神的恩典吗？你回应过吗？当你对恩典感到无畏的时候，索然无畏，你有没有说过主啊，我为什么对恩典索然无畏？我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那么大的恩典每一次在我眼前被活化的时候，我的心从来没有跳过，我从来没有因着基督为我死这个事实，这个福音心中被震撼过。我们没有为自己冰冷的心而悔改。你看路德这个外邦人更懂得恩典啊，更懂得恩典。很多时候越在教会当中越不懂得恩典是什么，法利赛人和税吏不是如此吗？看似很敬虔，法利赛人根本不懂得恩典。我想告诉各位，可能越在改革中教会的人越不懂得恩典，从教义来讲可能非常懂得，但是从实际来讲从来没有感受过神的恩典，也没有在恩典那里低头，没有在恩典的面前沉思，没有在恩典的面前悔改，没有在恩典的面前流下眼泪，没有让眼泪在我们的心中流淌，因为认为恩典是多么的平常，是多么的一个现实，它并不超越并不伟大。好多不在改革宗里的人，他们有时候更懂得恩典的可贵，他们每次听到神的恩典都心中暴愧蒙羞，他会像税吏一样说求主开恩可怜我，他懂得恩典实在是可贵，实在是伟大。 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我们要知道波阿斯啊，知道路德的事迹啊，只是一开始没有见过路德，所以他问这是谁家的女子。然后波阿斯又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要知道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和以色列这个群体有连结和关联，他没有粮食，没有保护，没有安全。但是在这一刻变了，波阿斯讲出蛮有恩惠的话语，他凭着信心回来，也得到了恩典的馈赠。波阿斯知道路德的一切，知道他的良善，知道他的信心，知道他对婆婆对耶和华的委身，他说出祝福的话语，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是对路德信仰的肯定，也意味着路德是圣约的子民，是以色列的，是真的以色列的，因为他蛮有信心。波阿斯也是个真男人，他没有欺负他，他没有嘲笑，他没有挖苦，他反而给了这个女人极大的安慰。这个最大的安慰是把祝福的话语给了路德，给了路德。这一话分量有多重，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讲的一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波阿斯讲这些话就意味着把路德视为以色列人，而且后来要求他一起吃饭，邀请他享受中午的午餐，就是告诉路德，来吧，我们是一家人，我不再把你当成被咒诅的摩押女子，你是神所爱的，你是属上帝的，你是真以色列人，和我共享以色列人一切的丰盛。我们看到路德的委身得到了上帝的回馈，上帝给了路德丰盛的恩典，是透过波阿斯的。上帝的恩典总要给他的百姓，上帝好像那个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想聚集他的小鸡，让他的小鸡可以在他翅膀荫下得到保护，这是个救赎的比喻。但是上帝总是如此，上帝总想把弱小的我们保护在他的翅膀荫下，我们太软弱，容易被摩押地吸引，我们太软弱，容易退后，我们太软弱，容易偏行己路，上帝总是召唤，总是伸开翅膀，修我们到他这里来聚集，享受他的保护。问题是，投靠上帝的人并不多，但是同时你看，投靠的人就得到了上帝丰富的赏赐，路德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弱小的女子得到了上帝丰富的供养，而且超过路德的想象。十三节，路德说，我的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多么肯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个外邦的女子，是摩押人，是被咒诅的，十代人都不可进耶和华的会，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这个不叫忆苦思甜，保罗说你们当纪念自己的身份，我们之前什么德性，什么样子，我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比我自己更清楚，做过多少事情，敬拜偶像，淫乱，远离上帝，背叛，对上帝恩典的无视，每一次在恩典中又回到罪里面，反反复复。我说你们当纪念过去的身份，过去的生活，才会更懂得神的恩典何等可贵。路德在这没有得意忘形，他依然知道说，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我就是一个外邦人，被咒诅的民，你今天给我那么大的恩典，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哇，这个话极具安慰路德，极具安慰路德。到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我这里来吃饼，把饼蘸在醋里。你说这个邀请算啥？这个邀请有多大你知道吗？各位，你在创世纪有没有读到埃及有一个文化，他们不和牧羊人一起吃饭，你记得吗？就是约瑟他的哥哥们到埃及被分开吃饭，你知道吗？那叫种族歧视。他把路德邀请一起用餐，然后把饼蘸到醋里，是把路德视为真以色列人，视为上帝圣约的子民。这个举动多么能够安慰路德。然后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碎的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哇，这是一家人在一起用餐，原来是被咒诅的民，是被以色列敌对的，因为波阿瑟出现，他的仆人们一起来恩待路德，路德享受这个家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你看，投靠神的人享受到上帝丰富的供给啊，供给。投靠神的人从来不会羞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投靠上帝？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本相。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砸死那奉差遣的人到你这里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你们的家变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本相是什么？不肯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他要张开翅膀要保护我们，我们拒绝，我们不要，宁愿活在贫穷，宁愿活在黑暗绝望里面，也不想投靠。耶稣说，看呐，你们的家变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咒诅呀，不投靠上帝，这被约者就必然会承受被约的咒诅。耶稣讲这个话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靠自己的义，他们不靠神的恩典，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遵守律法，何必靠基督？他们不要上帝保护，他们不像路德一样。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减少，我们不要像过去的法利赛人和以色列人一样拒绝神的恩典，相信自己的能力方法，相信自己的义。我们要效法路德。上帝不是要找一个好员工，不是要找一个听话的人，他像母鸡，他像雄鹰，他要为他的小鸡，为他的雏鹰带来保护，他的翅膀要庇护他的幼崽。诗篇告诉我们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上帝为什么怜悯路德？我们说出于神的主权。神为什么怜悯路德？因为路德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路德用实际行动去做了投靠的诠释。他不仅相信，他还努力地遵行神的话语， 到田地里拾取麦穗，遇到上帝的恩典从天而降，浇灌在路德的身上。路德把上帝看得极为重要，他认为他只能，他也只有，他必须从上帝那里获得希望，获得盼望，获得满足。上帝用他的翅膀来保护了路德，让路德得到了丰盛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贫瘠当中，在无望当中，像乞丐一样的生活，或者像拿俄米一样在苦读里面生活。问题是，你知道应许，知道恩典，知道有福音的田地，你有没有投靠？你有没有拾取？你有没有让自己置身在福音的田地当中，殷勤的拾取话语，让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宝足？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停止，他的恩典是永恒的，永不枯竭，他的恩典不会被打断，也不会被限制。你说我已经很软弱，都起不来了，现在恩典会被停止？根本不会的。问题是，你相信这一切的事实，有没有投靠，有没有拾取，有没有把话语当作麦穗吃下去，然后你才能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丰盛的临到你。诗人所讲的，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这个告白应该成为我们的告白，他的翅膀始终是张开的，他的呼唤从来没有停止，他的恩典从来没有倒流和减少，他的恩典好像洪水一样蓄意待发，好像马上就要倾泻千里之下。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站在恩典的那个坝口，有没有站在恩典的深井当中领受带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所以弟兄姐妹，诗人说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你也应该如此。如果你认为我的生活一团糟，如果你认为我实在起不来，你不应该放弃，他的恩典不会停止的。问题是，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进到他的田地当中，把话语拿起来，一点点吃下去，一口一口的咽下去，你会感受神恩典的丰盛，你会经历神对你的保护和对你的连续。我们到这里，用实力来祷告。